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十四、十五章。我先很简单提一下之前的背景。那之前啊，亚伯拉罕跟他侄子罗德分开居住，那罗德选择靠近索多玛、俄罗巴之带那一带的平原。但后来那边发生了一些战争，索多玛跟俄摩拉王啊被打败了，那他们的所有的财物很多都被掳走了，包括罗德也被掳去了。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就去救罗德，那不但把罗德救出来了，也把索多玛、俄摩拉王他们失去的财物也都夺回来了。我先来为大家读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就是在第十四章的十七到二十三节跟第十五章的第六节。从第十七节开始，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从刚刚这段圣经里，我们看见当亚伯兰打胜仗回来的时候，有两位王出来迎接他，一个是索多玛王，他跟亚伯兰很有关系，因为亚伯兰打了胜仗，帮索多玛王把他的东西都抢回来了，所以他出来迎接他很有道理。但是另外这位王，撒冷王麦基喜德，他到底是谁呢？在这边来看，他好像是第一次出现，而且他之前跟亚伯兰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亚伯兰所打败的敌人中救回来财物也没有这个撒冷王麦基喜德的份，所以在这里不太容易看出他跟亚伯兰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了，撒冷王麦基喜德虽然跟亚伯兰看不出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跟你我今天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撒冷王麦基喜德在这里呢，代表了耶稣基督。我们现在看看撒冷王他做了什么事。首先呢，他带着酒跟饼出来迎接亚伯兰，而且在这里提到他的身份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而且呢，亚伯兰把他所得到的财物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也许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会想到，哦，这个十一奉献啊，是从摩西的旧约律法中开始规定的。其实啊，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十一奉献哦。所以十一奉献不是从摩西开始的，而是从亚伯兰开始的。所以读到这边啊，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以前哦，对这里读到这边，我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感觉。可是后来，当我去过以色列之后，跟犹太人有些接触，就开始注意到这个犹太人的文化背景之后，我才了解说，为什么到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用一整章的篇幅，就用这几节圣经来告诉大家说，主耶稣比天使大，比他们传统文化中那个最有地位的大祭司更高。比他们看见的一切的假神偶像更高更有权柄，因为主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立的。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正就是引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向大家解释为什么主耶稣比一切天地万有的都大。第一个，我们看到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在旧约律法里规定，祭司只有谁能当呢？只有利未人可以当。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那时候被掳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而且重新恢复在这个祭司还有在圣殿里侍奉了利未人的职分。结果呢，他们必须要清查家谱，结果有几家人他们自称是利未人，但是却没有办法从家谱上证实他们是利未人，结果他们就算为不洁净，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哦。 所以祭司在犹太人心目中绝对是有头有脸的人，更何况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是大祭司，更是祭司中的祭司。而且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哦，别忘了，那时候还没有一立位人，因为亚伯兰是所有犹太人的始祖，包括立位人的始祖，所以亚伯兰也就是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在犹太人眼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另外呢，亚伯兰拿出的十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其实在旧约律法里有讲到十一奉献是给立位人的，因为立位人他们不做其他的事，他们是分别出来专门侍奉神的一个支派，所以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他为所有犹太人的祖宗亚伯兰祝福，而且亚伯兰把十一奉献来给麦基洗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新约时代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引用创世纪这一段圣经，并且引用诗篇里讲到说主耶稣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立的大祭司，所以就是要让那些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些犹太人，让他们知道主耶稣比他们心目中所尊敬的那位地位崇高的大祭司还要高，甚至连他们祖先亚伯拉罕都要把十一奉献来给这位麦基洗德。所以那按着麦基洗德等次所立的大祭司主耶稣，他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也许有人会想啊，我是华人啊，所以 主耶稣的地位比立位人的大祭司还要高，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点也不在乎。但是对于一个根深蒂固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犹太人来讲，当你告诉他一个属于犹大支派不是立位人的主耶稣比你们的大祭司还大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冒犯跟冲击，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克服这些冒犯与冲击才能够真正来接受主耶稣，所以是不太容易的事。所以生活在现今社会科技进步的华人们，现在的医学非常进步啊，所以可能100年前是不治之症，现在对一般人来讲没有什么了不起。另外呢，现在科技发达，从美洲到亚洲，从前坐船漂洋过海可能至少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今天呢坐个飞机半天就到了。所以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就是医药进步，科学万能，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完全的信靠耶稣，我们需要克服最大的障碍很有可能是我们能不能接受主耶稣能够医治医药所不能医治的疾病。当神的国降临发生所发生的超自然的一些神迹奇事，是科技没有办法解释的。在我们的里面对现代科技医药等等技术的依靠，甚至多于我们对主耶稣的依靠。只有我们能够真正的打破放下这些固有的价值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福音的好处，成为一个真实的神的儿子，来享受神儿子的真自由。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他有这样一个信心，他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并且呢索多玛王想要把他其他的财物都给亚伯拉罕，亚伯兰说我一样都不拿，因为他相信那位超自然的神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亚伯兰他一切所需要的。各位弟兄姐妹，其实相信神会供应他一切所需的，这在嘴上说非常的容易，可是当要我们真实的去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哦，因为我们里面还会不知不觉的去依靠我们的股票，我们的银行存款，我们的工作。也许我们会想到说哎呀，我们要信神真的很难啊。但是其实啊，神给我们的要求的选项其实不多，他要求只有一样，就是相信。这就是第十五章第六节讲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其实就是因信称义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在创世纪。什么叫做称他为义呢？其实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啊，任何的罪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存留，都会被神这个公义的火烧灭。但是当神称他为义人的时候，他就没有问题，他是完完全全的被神接纳。 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能够完全的相信、信任主耶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个义人，我们就完全的被神接纳，活在一个神荣耀丰富的国度里面。所以啊，当我们一直啊持守的我们里面觉得说医药进步、科技重要，我的银行存款、股票账户、我的工作、我的老板是维持我好生活的保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出像亚伯兰说的话，凡是你的东西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伯兰，因为他信神，他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信任天父上帝，以至于他能够活出一个富足的生命。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对索多玛王说，你的东西我一样都不拿，但他仍然是一个富足的人。我想生活在现今这个忙碌的社会里面，大家感觉最普遍的压力就是时间不够，这也是一种会限制我们对神完全信靠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哦。特别是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啊，一定有这样的同感啊，工作压力很大，而且又有时间表截止日期的压力，所以常常要加班。所以啊，很多在职场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心啊，要开始在教会服事啊，对他们来讲常常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我记得在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读研究生啊，同样的那个学校功课压力很大。记得那时候我在信主以后，我还去周五的团契聚会跟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可是到后来啊，我就渐渐的礼拜五的团契就不去了，因为我觉得要念的书太多，又有一大堆考试，时间实在不够，所以我感觉我要把礼拜五团契聚会的时间省下来。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的团契辅导就来找我，他说哎，大张啊，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我就跟他讲了说，哎呀，这个功课很忙，时间压力啊，实在没有时间啊。后来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大张啊，你在神的国花多少时间下去，神把加倍的时间还给你。当时我在想说，我的时间用了就是过去了，一分钟过了，神怎么可能再把两分钟还给我呢？但因为我很尊敬这位团契辅导，所以我就听了他话，那我就试试看好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我每个礼拜五晚上我就放下一切的读书学习，我就去团契聚会，然后礼拜天早上当然固定的主日崇拜一定会去的。过了一学期之后，我忽然发现我第一个 A 加的成绩啊，是我开始在固定的去团契聚会之后得到的。我想到说，我读书做写作业的时间少了一些，但是我的成绩却比以前更好。哎呀，我忽然明白过来，他跟我说的，你花多少时间在神的国，神把加倍的时间还给你，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做事更加的事半功倍，以至于我虽然用比较短的时间，但是我却做出加倍的果效。所以我们的神是超自然的神，从那次的经验之后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信心的突破。我一向觉得是被时间捆绑，但那时候我终于了解到原来神可以让我事半功倍。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当时教会团契啊，如果可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都尽量去帮忙。我就发现我需要做的事从来没有被耽误过，神反而让我做得更好。接下来到了要资格考的时候，资格考对研究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试。那我记得以前几位学长，当他们要资格考的时候呢，他们整个学期啊就没有来团契聚会，因为说他们要全新的准备考试。当时啊，我快要开始进入资格考的那学期的时候，我们的团契正好有一个很重要的服事的空缺。当时我的辅导呢就来邀请我，问我有没有这个负担来做这样的服事。我记得有几位学长啊对我说的话，要好好的预备考试，不要做其他的外务。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又想到过去多少次神让我经历到这个事半功倍的神迹奇事。所以经过祷告之后，我就告诉我们的辅导说，我愿意来接下这个服事，就是来担任当时学生团契的总联络人，不断是要处理啊自己学生团契里的许多事情，并且有时候还要去教会跟教会的同工牧师们开会。对当时年纪轻轻的我来说啊，这是的确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经验，是我从前没有做过的。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那学期我的资格考试通过了。 而且在当时我们指导教授里面这一群的学生当中，我算是用相对于比其他人还稍微短的时间就毕业的。其实我一开始也就是凭着信心去固定的参加周五晚上的团契聚会，但是神因我们的信就称我们为义人，因此我们能够开始享受神国的丰盛与荣耀，以至于让我后来信心能够越长越大。真的就像一粒芥菜种子长成大树，并且开花结出许多果子。所以现在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大张啊，你是个代职服侍的弟兄，你哪有时间在教会做这些服侍呢？”所以我只能这样说：我的工作跟别人一样重啊，我的压力也不比别人小，但是我有事半功倍的恩典，因为我相信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我们读到这段圣经，我们要学到亚伯兰他的信心，因为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享受神自由丰盛的荣耀，我们必须要相信他，而且我们要相信神会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亲爱主，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亚伯兰这样一个信心的好榜样。主啊，是的，我们也要这样的信心。主啊，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坚固营垒。一切信靠你的拦阻，让我们能够像亚伯兰一样相信你，而且简单的相信，让这个在你的里面富足的恩典、事半功倍的恩典来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愿神祝福您。